本节目由大卫·普莱特博士主讲，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。
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，欢迎你收听正本清源系列第六讲，我是大卫·普莱特博士。请拿出你的圣经，翻到马可福音第十章，我们要看圣经中一些难懂的事和基督说的一些难懂的话。这段经文引出了许多讨论，引出了一堆问题，甚至是困惑和批评。我认为这段经文确实很容易被误解，所以我要解释这段经文所引起的一些误解。我听到有人在质疑说，如果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一些会贬损我们救恩确据的话该怎么办，或者是如果我传讲以公义行为为基础的救恩论该怎么办。这点我会在解释经文时说明。另外有人也会问，大卫牧师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呢？牧师要我们做什么呢？我要提醒你，我要请求你，请不要问这个问题。我要你做什么一点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圣灵要你做什么。我的责任是忠实地传讲上帝的话，愿上帝帮助我能清楚地准确地讲解他的话语，让身为牧师的我可以将上帝的话传达给你，让你可以明白这些话，来到上帝圣灵的面前说，上帝的圣灵，请让我看到如何行出这些话。在这方面圣灵是高手，他一定会这么做的。今天我会不断和你角力，如何在我的家庭中，我们的生活中活出上帝的话来。所以我们要一起走上这段旅程。重要的是，我们将要一起走这趟旅程，而且绝对值回票价。这趟旅程是为失丧的人、贫穷的人、为教会、为我们自己。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是正确的、真实的，可以在永生中交账的。我们一起来走这趟旅程。我希望一路上我们可以避免一些误解，最后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成长，在我们的生活中和教会中经验更多基督的荣耀、基督的同在和基督的大能。我们一起看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节，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，问他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上帝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敬父母。他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他听见这话，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耶稣周遭一看，对门徒说，有钱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呀。门徒稀奇他的话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依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。门徒就分外稀奇，对他说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耶稣看着他们说，在人是不能，在上帝却不然，因为上帝凡事都能。 彼得就对他说，看啊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，并且要受逼迫，在来世必得永生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天父，我们祈求靠着你的圣灵，求你帮助我们了解这段话，靠着你的圣灵的大能，你将经文中这富有的少年人带到我们当中。上帝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富人，因此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放下我们的偏见，放下我们的成见，我们的看法，我们的想法，帮助我们听见你的想法，你的道路，你的恩典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不但是要听见，还要会应用，在我们生活中实际行出来。我们奉你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在这段经文中，我认为有两个重大的解经错误是我们必须避开的，我希望将它们拿掉。我认为这是我们深入讨论前必须解决的问题。两种错误的解读是读到这段经文常犯的错误。一个常见的错误是将这段经文普及化。我的意思是，人们在谈到这段经文时，往往会说，耶稣对妇人说的这段话适用于有史以来所有的基督徒。因此，当耶稣对妇人说，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时，耶稣的意思是在告诉每一个跟随他的人说，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这是普及化的意思。但事实上，在这个故事中，我们还是会在新约圣经的其他地方注意到，有些门徒还是拥有可以居住的家，还是有船。在这段经文和新约圣经其他地方，我们都可看到基督的门徒其实没有变卖一切。因此，这段经文显然不是在教导我们，如果要跟随基督，你不能再拥有任何财产或产业。这不是基督给所有人的命令，要每一位基督徒变卖一切，变成穷人。在这里，我们终于松了口气。真好，我差点以为我们都必须要这么做。但是不要太放松，因为第二个错误的解释不是在普及化这段经文，而是在缩小这段经文的适用范围。人们会说，这不是针对所有的人，而是针对少数人。少数人当然不会是指你或我。这是人们常会有的解释。我们必须了解，这是很严肃的一段话。耶稣告诉妇人要放弃他拥有的一切。事实上，马可福音第十章给我们的教导是，耶稣的确告诉过他的一些门徒要变卖他们所有的一切分给穷人。因此，如果你是基督的跟随者，基督很可能会对你说这些话，所以我们又开始紧张了。事实是，我们都是富有的人，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。就算有些人正面临严峻的财务问题，我们还是富有的人。我们有水，有食物，有车可开，有医疗福利。我们和世界其他穷困地区的人比较起来，我们其实非常富有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富有的人，因此这段话和我们有很密切的关系。我们不会想将这段经文的适用对象极小化。我们在极小化经文时，经常犯的错误是，我们取一句话，然后说，耶稣真正的意思是在说。当我们说耶稣真正的意思是这样的时候，通常都是在配合我们对基督教教义的看法，做出更符合我们生活方式的解释。 因此，我们面临的危险就是曲解圣经来配合我们的生活方式，这是不符合圣经的读经方法，因为我们应该是调整我们的生活来符合上帝的话，而不是反其道而行。我们一定要小心，避免这两种解释的错误。我们要保持在正路上，避免脱离正轨，无论是往哪一边偏都不行。不要以偏概全，也不要把经文做极小化处理。在这里，我必须非常的小心谨慎。我们要深入探讨，因此我们要花点时间讨论这一段经文。在这段经文中，一共有十个不同的真理，我们会看到这些真理一个接一个出现。我们会查阅其他的圣经经节，特别是四福音书，看看耶稣说过的其他事情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这段经文所发生的事。我们来看第一个真理，耶稣呼吁救恩，要求完全顺服。在这里，我们必须诚实以对。按照现代的神学标准，这个我很清楚，我在神学院学过，耶稣以他在这段经文所用的策略，他的个人宣教课一定不及格。你碰到一个热情、年轻、富有、具有影响力的人，他跑来找你，求你告诉他如何可以承受永生。这在现代宣教学是所谓最佳的潜在信徒，绝对不可放过他。你会用尽一切可能的方式来留住这个人。任何一个传道人都不会放过这样的人。因此，你用尽一切可用的方式，你甚至不用祷告或举手，只要闭上眼睛，时间到了再张开就可以了。用各种方式保证这个人不会跑掉。想想看，如果这个人能够成为基督的跟随者，想想看他能做的有多少。我们可以让他参与巡回布道，他可以到各处分享他的见证，他可以写书，可以为各种事工募款。我们一定要吸收这个人。如果耶稣看过我们今天所用的各种宣教手册，就不可能让他走开。耶稣真的不知道如何完成交易，他让这个人走了。耶稣对他说了什么？他说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。这不是领人归主的方式。这类的经文一直让我们很挣扎。一些耶稣说过很强硬的话，你不妨想想，自己是第一世纪的人，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认识耶稣的。在他们第一次听到的事情中，这是门徒们有印象的事情。难怪当我们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，只有120人真正不离不弃。按照耶稣的吩咐行事，这些人是基督真正的跟随者，120人。绝大多数人都散去了，因为耶稣呼吁救恩，要求完全的顺服。这不只是反文化，也和现代基督教潮流相反。教会增长与整个基督教市场都是建筑在人的需求上，以及满足人的需求上面。耶稣打破了这一切东西，直接指向问题的核心，说，如果你想要跟随我，就要舍弃一切。这里他没有玩弄所谓的人的需要感，他直接切入人的内心。现在我们来看耶稣是怎么做的，他如何让这位热情的追求者看到救恩要完全的顺服。这是耶稣的做法。第一，救恩从来不是指外在的表现。有一个人跑来对他说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耶稣怎么做呢？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他旧约中的命令。这个少年人也许是个很有教养的犹太人，或许在12、13岁就已经开始遵守十诫了。所以少年人说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耶稣 所要做的，他提出这个人已经知道的世界，然后再更进一步，将赌注提高到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，做梦都想不到的。他说，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这真的很不寻常。我们一起想想看，有人刚来到耶稣面前说，我怎样才能承受永生呢？耶稣的回答是，服从这些命令，变卖你所有的一切分给穷人。耶稣是在推销救恩吗？我怎样能承受永生呢？耶稣是这样回答的，服从命令，变卖你所有的一切分给穷人。因此，耶稣是在推销救恩吗？绝对不是。我告诉各位原因在哪里，这是耶稣在整个四福音中所做的。耶稣利用在旧约中许多犹太人都知道的上帝的命令，并把他们带到一个他们从来没想过的层面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登山宝训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在这一章的中间，靠近前面的地方，耶稣说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。耶稣引用了旧约，他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基本上他是在说，你们都听过这些古人的话，但你们却按照这个标准、这个水准、这个想法过你们的生活。他说了一个又一个的命令，一直到这一章的结束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48节，他说，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耶稣是在说，你们必须要完全才能承受永生，你们必须要完全，显然这是不可能的。接着耶稣告诉这个富有的年轻人，就像他在四福音书对所有人所说的一样，他们不可能配得永生，因为他们不可能完全，而这就是标准。这就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有一大群犹太人跟随他，他们对耶稣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上帝的功呢？或者上帝要求我们做什么呢？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呢？他说，这是上帝的功。他们静静听他要说什么，接着他说，信上帝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上帝的功。信上帝所差来的，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说，救恩从来不是指外在的表现，相反的，救恩是指内在的改变。你们一定要相信耶稣，一定要信靠耶稣，因为你们不可能完全，你们不可能遵行所有这些事，你们需要耶稣，我们需要相信耶稣，信靠耶稣。我们再回到马可福音第十章的这个富有的年轻人身上，当耶稣说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难道耶稣是说，如果这个人真的这么做了，他就可以得到永生吗？不是的。根据我们所读的经文，如果这个人去变卖了他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这就是他相信基督的明显证据，这是他相信基督、信任基督、拥抱基督、跟随基督的自然表现。这个年轻人并没有为了得到救恩而变卖所有分给穷人，这是救恩在他身上的表现。对一个家财万贯的人来说，要开始将财产分给穷人，显然他的内心起了很大的变化，内在的转变才会做得到。我们也讲过路加福音第16章的财主拉撒路的例子。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二章。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信心若没有行为是什么呢？就是死的。约翰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，关怀穷乏的人是我们得救必须具备的证据，关怀穷人是得救的证据。 和为了得救去关怀穷人是有很大的差别的。我们从经文这里说的关心穷人，是指耶稣要这个少年人去变卖他的财产分给穷人。对你我来说，是指送给穷人昂贵的礼物，放弃生活中一些东西，是不会赢得救恩的，但是足以显示出我们里面的救恩。把财产分送穷人的外在行为，会呈现出我们内在的转变，内在的改变带出外在的行为。你看出这层关系吗？我们心里出现了变化，上帝改变我们的心，我们开始关心上帝所关心的事情，结果就是我们开始顺服他，开始跟随他。如果我们的生活反映出我们的内心，那么我们内心的改变也会反映在我们的生活上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的生活没有反映出基督的样式，这说明我们的内心出了问题了。外在的改变并不是问题所在，我们需要改变的是我们的心。如果我们放纵自己，对穷人不理不睬，我们的心就出了问题，这是很严重的问题。我们不禁要问，基督真的在我们心中吗？如果基督在我们心中，为什么这些没有在我生活中表现出来呢？所以说，并不是我必须关怀穷人才能赢得救恩。这里的意思是，我会去关怀穷人，因为基督改变我的心，我要依靠基督来做这件事。我们在这里打个岔，有人认为问基督是否在你心中，你需要改变你的心吗？这种问题有点疯狂。我们暂且不谈关怀穷人，我们想想看这个例子。假设有人说基督在他心中，但是他们过着放纵情欲的生活，在男女关系上极度不检点，他们一天天一周周过着交往复杂的生活，他们的生活完全违背了圣经上所说的两性关系和洁净。他们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，但他们宣称基督住在他们里面。然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不是在荣耀基督。他们继续做这些事，没有一点后悔或认罪悔改的迹象。他们不断地故意违背基督，他们似乎完全不在意。如果他们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这样过下去，至少我们该问问，基督真的在这个人的心中吗？这里我要非常小心，我不是在论断基督是否在他们的心中，或是由你来判断基督是否在他们的心中，但至少有理由来警告他们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到第十节说，淫乱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。这里提出了警告。约翰一书第二章三到六节，人若说我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的，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。这是圣经说的。因此我们要对这样的人说，基督真的在你里面吗？我们需要看到，如果基督在你里面，你必须悔改，回到他面前。如果基督不在你里面，你要求他改变你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分清楚罪的范围了。我们把这个带入到关怀穷人。如果一个人一日日一周周，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，沉溺在无止境的物质享受，却看不到穷人，或至少给穷人一点剩饭残羹呢？他们继续这样过日子，难道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心有问题吗？当然值得怀疑。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这里说，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，却塞住连续的心，爱上帝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这是约翰一书中夸张的问句。这里说，如果他漠视他弟兄的需要，爱上帝的心 怎么可能在它里面呢？因此，我们可以看见，如果我们放纵自己，漠视世上的穷人，我们就有理由检查我们的内心，看看基督是不是住在我们里面。如果基督在我心里，我的生命中有哪些地方需要基督改变我、转变我，使我有不同的生命呢？而不是因此可以得到救恩。我不会对这个生活淫乱的人说，改掉你的坏习惯，上帝就会接受你。这是很可怕的建议，完全不符合圣经的忠告。我会说，来到基督面前，祈求基督改变你的心，让你不再爱慕这些东西，让你只爱慕基督。这是我们在这一系列课程所要看到的。不是走出去关怀穷人，你就可以得到救恩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何时知道我们付出的够多了呢？显然不是如此，这不是圣经的教导。圣经教导我们要来到基督面前，在基督里认罪悔改，求他改变你的心，改变你如何花费、如何生活的意念，显现你可以活出基督在你里面的生活方式。唯有基督可以做到。因此，当我们在读上帝的话语时，我最不希望你在读完上帝的话之后，在离开时心想，我还有太多要做的事，我需要努力的地方还很多，我一定要做到这个那个。这是模糊的焦点，因为这是只看到外在的表现。身为你的牧师，我希望用上帝的话，我希望告诉你的是，在圣经中，基督的生命是什么样子。祈求上帝让我们看到，你我生活中哪些地方与基督的生命不符合，让我们看到这些中断的地方。我们在离开时会说，我看到了这里的隔绝，我需要基督，我更加需要基督来改变我。我们离开时不是带着绝望的重担，因为我们要做的还有太多，而是我们离开时更亲近基督，因为我们日复一日、分分秒秒更加需要基督。我们再回到稍早所讨论的主题，我们来到基督面前，我们花时间亲近基督，我们每周花时间专心与基督交通，我们祈求基督告诉我们如何应用在生活中。我相信基督要从我们的生活中得到他应得的荣耀，不过这不是容易的事情。容易做的事情是，我们拿出一张清单，看看我们要做哪些事情。圣经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事情，完成了自己就可以安心了。我们希望可以靠自己去做一些事情，而不是与基督同在。与基督同在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。求基督改变我们的心怀意念，我们一起努力。我们祈求基督给我们带来内在的改变，内在的改变会带出外在的改变。我们需要日复一日、周复一周的心意更新变化，来到基督里是唯一的方法。这是这个年轻又富有的人面对的问题。在他对基督的观点中，有个最根本的缺点，就是耶稣不只是个可敬的老师。请看第17节，他在这里说良善的夫子，20节这里也说夫子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这人尊敬耶稣的想法，尊敬耶稣的意见。我喜欢耶稣的回答，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上帝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耶稣在这里暗示说，这人完全不知道和他对话的是谁。少年人不知道这一刻他这段对话的分量，因为他以为他所面对的耶稣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师。耶稣并不期待成为受尊敬的老师，他是掌权的主。财主希望把耶稣当成可敬的老师，而不是将耶稣当成要顺服的主。这里有很大的差别。我相信很多人 甚至今天教会中有很多人巴不得耶稣是一位可敬的老师，告诉我们如何过日子就好。但是当他是掌权的主，决定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大小事，这又另当别论了。基督徒，你要牺牲、舍弃、放掉决定你自己生命方向的权利，这些不是由你来操控的。耶稣不是提供意见的人，他是决定你脚步的那一位。耶稣决定你要住哪种房子，而不是由你决定。耶稣决定你要开什么车，而不是由你自己选择。耶稣决定你的穿着打扮，他决定你怎么花钱，他决定你的预算。耶稣决定你要投资什么。你的生活方式不是按照你我的喜爱，耶稣决定这一切。他不是当我们要关怀穷人时求助的对象，他不是我们需要理财意见或财产规划时求助的对象，他是决定一切的主。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包括我们的财务，这是彻底顺服耶稣的想法。让我们诚实以对，生活在今天的文化中并不容易，但这是激进的接触。耶稣呼召我们得救，这是福音的根基，要求我们完全的顺服。第二个真理，耶稣呼召我们要舍弃，是因为他爱我们。这是在21节，这是很严厉的命令。想想看，如果你是当事人，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。想想看，当你今天听到这句话的感觉，变卖你所有的财产，你所有的钱，你所有的一切，现在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你作何感想呢？这是很难服从的命令，光用想的就觉得太难了。就算耶稣没有呼召我们舍弃一切，变卖这些或分送出去，这都是很难遵行的命令，从来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因为耶稣说，放下这个，舍弃这个，把它送给别人，在你生命中，把你不需要的除掉，分送给穷人，这些话令人难解。这是这段经文最美的地方，就在21节的一开始。请你将这段经文画起来。耶稣看着他，然后呢，就爱他，多美啊！耶稣呼召他去做这件事，不是因为他恨他，不是因为他要让他痛不欲生，不是因为他要这年轻的财主在这世上过着悲惨的生活，他要他变卖他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因为他爱他。圣经在这里的教导太美了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耶稣爱富有的人，这对我们是好消息。耶稣爱富有的人，你知道有多爱吗？耶稣因为爱富有的人，所以对他们实话实说。我们来看这一段，请翻到路加福音第12章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路加福音第12章就是这个样子。如果我们全神贯注在这个真理上，耶稣是要给我们最好的，他要将最好的赐给我们每一个人，他不是要我们糟到不行。请记下来，刻在你的心上，耶稣说过一些很强烈的事，他说这些事是因为他希望我们得到最好的，他希望你得到最好的，他要使我得益处，他要使你我的家庭得益处，因为他要给我们最好的，因为他要给我们最好的。现在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的第12章15节，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比喻，就像路加福音16章19节的故事一样。请看路加福音第12章15节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，怎么办呢？又说，我要这么办，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 然后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这就是美国梦，没有比这个更清楚的了。上帝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，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。真的是一针见血，这些都是很严厉的话，这也是我要你看到的。我要你看到这个很严厉的话，然后他又如何带领他们。耶稣开始谈到不要忧虑，不要忧虑，你不必要积蓄，因为我会看顾你，我的天父必要看顾你。往下看到32节，很奇妙的一节经文，我鼓励你在你的圣经上画下来，路加福音12章32节，请看他是怎么说的。再来看接下来他又说了什么，32节，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他说了这句话，接着33节他又说，你们要变卖所有的，周济穷人，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，就是贼不能进，虫不能住的地方，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。33节很无情的命令，对吧？变卖你的财产，他是在告诉他的门徒说，变卖你们的财产，分给穷人。耶稣说，把你不需要的分送给穷人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这很难接受。突然间，当我们一听到这个，各种想法浮现脑海，危机意识出现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还有多少时间呢？我还剩下三年吗？到时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惧怕出现了，伴随着焦虑、担忧。耶稣知道，当他对我们说，变卖你的财产，分给穷人时，我们会有这些情绪反应。他知道的，因此他接下来说了什么？你们这小群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这真是让人大得安慰，对吗？耶稣说，不要惧怕，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，因此你们要变卖所有的，周济穷人。你该如何变卖你的财产，周济穷人呢？当你知道你的天父要赐给你一切所需，这是耶稣要我们看见的。路加福音第12章32节是炸毁我们生活中物质主义的炸弹。路加福音12章32节将这个真理藏在你心中，他将除掉你我心中的物质主义之神，因为事实上我们是在挣扎着学习舍弃，我们挣扎着放弃一切分给穷人，各种的危机意识、恐惧、焦虑等等。耶稣说，不要惧怕，你不用怕。为什么呢？注意听他这里说的，他说，你们这一小群羊不要惧怕，上帝是保护我们的牧羊人。你听到这里的爱意，这当中的爱吗？当我想到我儿子，我是说加勒，我从哈萨克斯坦领养的儿子，当我们将他从那里带回家，年幼的约书亚的反应让我们大吃一惊。他们都是我的小儿子，都是我的心肝宝贝，当他们受到惊吓或遇到危险，我会保护他们。有一天我们在院子里看到一条蛇，加勒吓得呆住了。在这种时候，我把加勒一把拉开，我对他说，孩子，我保护你，这里有比蛇更大的东西来解决这件事。换作是我太太，我也会做出同样的动作，有个更厉害的在这里对付蛇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宠爱、保护和亲密关系。耶稣知道，凡回应他呼召的，会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。他知道会有不安全感，他知道会犹豫不决，他知道你会害怕和焦虑。 他看着你，对你说：不要忘记，上帝是保护你的好牧人。多么奇妙的画面！他要保护你，他要看顾你，这是你确信的。不要担忧，牧羊人会保护我们，他是乐意赏赐的天父。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，你们如何凭信心把你不需要的东西变卖，周济穷人呢？当你知道在天上有一位父，他已经为你预备了一切，你就可以凭信心变卖一切所有的去周济穷人了。而且这还有一点自私的动机，因为你知道你的天父将会给你一切，所以你可以放心大胆的给出去。所以舍弃世界上的一切是没有关系的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。那我们是什么呢？他的儿女，对吗？他的儿子和女儿。这是马可福音第十章所要说明的。我该如何承受永生呢？天父要赐给他的儿女什么呢？产业。这是我们在马太福音第25章所看到的。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想想看，上帝的儿女啊，上帝在创世之初就为你们预备了一份产业，所以你不需要在舍弃世上的财宝上有任何焦虑，因为罗马书第八章说，你们是上帝的后裔，和基督同作后裔。你们在这世上有什么是这么美、这么奇妙、这么贵重的呢？没有，你们有天上的产业。你们不要担心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你已经有天上的产业了。你的天父他乐意赐给你，他不是勉为其难的给你，他不会对你说：我想因为他是我的儿子，是家中的一份子，所以应该得到。不是的，他乐意赐给你，他从创世以来就为你我预备好了，这是多么美的事啊！他是保护我们的牧人，乐意赐福的天父，他是供应我们的王。他给了我们什么？我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他不是向雇主施舍一点小钱，他不是可以提升你的地位的生涯规划师，他也不是可以帮你拉抬名气的经纪人，他不是投资顾问，可以为你赚进大把大把钞票。他是王，他要把他的国赐给你。你这一生所拥有的哪样可以和这个相比呢？你所变卖或分送的东西有哪样可以和上帝的国相比呢？绝对没有，全部加起来都无法相比。因此舍弃他吧。你的天父像牧羊人一样保护你，像父亲爱孩子一样的喜欢你。你的上帝是王，他应许要赐给你他的国度。耶稣呼召我们要舍弃，不是因为他恨我们或要我们诸事不顺，他要我们舍弃是因为他爱我们。这要有极大的信心，要像能震动大地的信心。第三个真理，积极的处理。最大的爱，现在是最大的命令。耶稣发出的是命令，而不是该考虑的事。我们再回到马可福音第十章21节，我读的这段经文在前面我们已经看过，就是耶稣和这位年轻财主的对话。我请你计算一下这段经文中出现多少个命令，你算算看有多少个命令。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各位算出来了吗？一共有五个不同的命令：去变卖你所有，分给穷人；去变卖，分送，来跟从我。这一节全是命令，一共有五个不同的命令。记住，这又回到我们必须避免的两个错误：不要普及化，用这些命令约束所有的基督徒，同时也不要极小化。当你读到这一段经文时，当你看到其他人评论这段经文的文章，或是 其他人对这段经文的讨论时，你可能会听到有人这样说：耶稣其实不是要这个人放弃他所有的，变卖一切，他是在呼召他愿意放弃所有的，变卖他所有的，分给穷人。但是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正确。如果耶稣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愿意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我认为他大可以说，要愿意变卖你的所有，分给穷人。我们为什么要曲解耶稣的话呢？让我们站在少年人的立场想想看，你认为这个财主有可能说我愿意吗？当然，说我愿意并不难，这也符合我们基督教观点，但这不是耶稣的意思。耶稣并不是说，考虑一下这件事发生在你生命中的可能性。耶稣是说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你还要来跟从我，这是命令，不是让你考虑的事。我再说一次，不要把它极大化，放诸四海皆准，但是让我们诚实面对，在这里我们要非常小心谨慎。耶稣呼召我，愿不愿意去做某件事，这句话是非常容易被藏在背后，容易到近乎危险的地步。这里有一些的真理，这是基要真理，这是我们已经谈过的事情。每一位基督的跟随者都要舍弃一切来跟随他，因此我们愿意按照他的旨意行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当我们思想基督要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需要非常谨慎，不要把基督的命令转变成可以考虑的选项。身为基督的跟随者，我们不会考虑其他的选项。身为基督的跟随者，我们没有考虑其他选项的自由。身为基督的跟随者，我们不会考虑其他的选项。身为基督的跟随者，我们顺服。我们顺服，没有其他的想法。在经文中，耶稣要求少年人顺服，同样的，耶稣也要求你我顺服。我非常喜欢一位作家的说法，他说，事实上，耶稣没有命令他的每一位跟随者变卖他们所有的财产，而单单安慰那些接到他这个命令的人。你懂了吗？我再读一次，事实上耶稣没有命令他的每一位跟随者变卖他们所有的财产，而单单安慰那些接到他这个命令的人。有些人会心想，我没有因此得到安慰。在这里我们要很小心，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解释经文。在这个系列课程中，我们已经读了好几段圣经，我们也根据这些经文回答过好几个问题。我们再回头看看这些问题，在第一堂课我们讨论了这段很短很特别的经文，这里有好几个问题。其中一个我们谈到的是，你认为耶稣真的要这个人变卖他所有的，分给穷人吗？我们确认这是耶稣的命令。下一个问题是，你认为今天如果你见到耶稣，他会对你说相同的话吗？如果你见到耶稣，你认为他会对你说同样的话吗？如果你想到的第一个念头是，他不会对你说这些话的理由，那你要小心了。接下来的问题是，如果他对你说了，你要如何回答呢？事实上，这很容易，你要说我愿意。我们都知道，我愿意和真正去做有很大的差别。这里我要鼓励你做一件事，我们不要把这段经文普及化，这个命令不见得是给每个人的。我要请每一位基督的跟随者来到基督面前，对基督说，你要我舍弃什么呢？你要我变卖什么呢？我把一切都摊在桌子上了，你可以全权处理，从我的支票到我的银行账户，我的房子、车子、衣服、用钱的方式，到电视和整个生活方式，哪些是你要我放弃的呢？哪些是你要我变卖的呢？你要小心，不要在问过之后 就开始思想你自己的选择。你在问过他之后，要等候他的回答。或许你不会立刻得到答案，或许你不会在第一天就得到回应，但是你要求告他，你可能会因此发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。这是我个人的经验，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正紧抓着这个，紧抓着那个，正试着把台面上的东西移掉。请小心，这种内心的转变，唯有基督可以在我们身上做到。但是当教会中有4000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，来到宇宙之主面前，我们关怀失丧和穷困的人，我们问主说，在这个社区中，你要我付出什么？你要我变卖什么呢？当你这么说的时候，我相信天上的仓库会打开，浇灌在人的身上，让基督的荣耀以我们从未想到的方式彰显在这个社区，在万国中。上帝啊，愿你成就这事。好像风险挺大的，对吗？我怀疑你还要继续留在这辆列车上吗？这是很冒险的事，但是不要误会，在你跳车之前，我们一起往下看。这是最大的风险，但有最大的奖赏。耶稣不是要剥夺我们的享受，相反的，他是要用他的财宝满足我们。这是马可福音第10章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什么财宝在天上。耶稣不是说，各位，不要再关心财富，不要再寻求享乐。他没有对我们这么说，他说的是，去寻求财宝，去寻求完全的享受。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经验到，这里有满满的财宝，你在天上拥有可以存到永恒的财宝，这是最大的奖赏。请你翻到马太福音第13章，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13章。同样的，这里也有自私的动机，不是吗？耶稣说，把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然后你可以得到更好的，这样好吗？这不但帮助了穷人，也帮助了你，让你拥有天上的财宝。物质主义不但是罪，而且还很愚蠢，这不聪明。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这才是聪明，这是有智慧的。在现代的文化中，你不可能找到这样的哲学，这样的意识形态，但在圣经中处处可见。你这么做是因为在这里有财宝。请看马太福音13章44节，耶稣说，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然后呢，把欢欢喜喜的圈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，买这块地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你所有的。你怎么做的呢？你如何欢欢喜喜的行出这段话呢？就是这样，耶稣说，想象你有一天在田间走动，被这庞大的财宝绊倒了，你四下张望，发现没有别人看到，你心想，我赶快把它埋到地下，然后你很悠闲地走回城里，你开始采取行动，变卖了你的房子、车子，清空你所有的投资账户，人们跑来说你疯了。难道你不知道现在市场不景气吗？你看着他们，你说，我有预感，我要放手一搏。然后你继续变卖你所有的，分送给穷人，全部变卖了。教会里的人来找你说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你认为这样做对吗？你说，我要放手一搏。但是教会的人说，我们认为你是疯了。你说，好吧，那就注意看吧。每个人都觉得你疯了。接着你来到这块地的主人那里，对他说，我要买下你的这块地。地的主人说，你要用钱买这块地，你知道这块地一文不值吗？这正是世人对圣经上的财宝的评价，这是我们文化对圣经上财宝的评价，对我们理财的建议。你说，我有预感，我就是喜欢这块地。你心里想，我要的是那个箱子，但我要买下这块地，免得太引人注意了。他说，好吧，你买下了地，然后挖出这个完全属于你的财宝，这个箱子的价值远超过你所有财富的总和。这是聪明之举吗？ 绝对是聪明之举，因为你知道这财宝的价值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追求世人所追求的东西，紧紧抓住我们的所有，就像我们周遭的人一样，紧握世上的财宝不放，那显然的，我们并不认识圣经中财宝的价值。因为如果我们知道天国财宝的价值，我们就会舍弃地上的财宝。你知道我们会怎么做吗？我们要欢欢喜喜的舍弃，欢欢喜喜的，我们欢欢喜喜的去变卖我们所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天上的财宝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有天上的财宝，我们的财宝在基督里，我们不需要东奔西跑，像世人一样紧握着地上的财宝不放。我们不需要这样，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基督里，这是天父要赐给我们的财宝。这财宝值得我们变卖一切所有，我们找到了值得失去一切的东西。在这里耶稣要我们不要担忧，他呼召我们放弃不值钱的东西，因为他有真正的财宝。问题是我们要哪一个？我们是要房子、车子、精美的装饰、玩具、美好的回忆、摆饰、华服、不值钱的小东西，这些无法保存短暂的财宝吗？或者我们要能长久保存不会失去的财宝呢？我们要哪一个？吉姆·艾瑞特，他在厄瓜多尔殉道之前，就在他死亡之前写下，人们都说他是疯子，人们会说你们是疯子，人们会说你失去理智。他们是这样说，他们是这样说吉姆·艾瑞特的。他说，他分送出他无法保存的东西来换得他不可能失去的东西，他不是傻瓜，这是明智之举。我们是要无法保存的短暂的财宝，或是可以永远拥有的财宝呢？我们要哪一个呢？这世上所有的投资都是短暂又无法预知的，不只是股票市场的投资，这世上所有东西的投资最终都是无法预测的，而是短暂的，全部都是短暂的。我们要无法预测的投资，或是用之不竭的储蓄呢？请你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，在天上每一项投资都存到永远，是取之不竭的财富，取之不竭的，这胜过任何银行的户头，这胜过任何银行的账户，是取之不竭的储蓄。有一个故事说到，在第一世纪，罗马人逼迫教会，罗马兵丁破门冲进教会说，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？我们要没收充公。他们两手空空，看着墙角吃东西的一群孤儿寡妇，基督徒说，这些人就是我们的财宝，这就是教会的功用，这是活出基督的生命，这是财宝，这不是增加银行存款，而是天上的财宝，是值得分送的。这是耶稣说的。十九节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锈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，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锈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唯一真正的安全，唯一能让你内心安稳的是天上的财宝。将你的生命放在天上的财宝上面，请不要误解耶稣的意思，他说的是有两种生活方式，一种是积攒财宝在地上，一种是积攒财宝在天上。耶稣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。你要将你的生命、你的资源、你的财富积攒在地上或是在天上呢？我们要在哪里投资呢？你现在要在哪里投资呢？耶稣说，从这里可以看出你是过哪一种生活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因此看着我们的预算、银行存折时，要问我的财宝在哪里，是很难的事吗？看到我们花费在属世物质的开销，就像一面镜子，清楚地反映我们内心， 这是耶稣在这里要说的。我们用钱的方式是我们属灵状况的指标，这是简单严肃的真理。我们的心不是依靠我们拥有的财富，而是清楚呈现出我们目前的属灵状况。当我们看到我们花在房子、车子、衣服、娱乐、食物、上馆子的开销时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心在哪里了，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的心在哪里了。我们的用钱方式也会告诉我们，我们将来的目的地是哪里。请听20世纪的英国牧师摩根博士是怎么说的，我深信他的这些话是针对我们说的。他说，你不是今天的孩子，你是明天的孩子，你是属于永生的，你是上帝的后裔，你是属神的。如果你积攒财宝在地上，贫穷、可悲、愚昧的灵魂，你积攒了一堆财富，存在你不能保有的地方。耶稣说要积攒财宝，要积攒你的财宝，存在未来，要迎接你的新天地。我要再次提醒你，我不是说积财宝在天就可以得到救恩，我是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。当我们看到我们的财宝彰显出我们的外在表现时，我们就需要注意我们的内心。这是今天最后的一点，最大的损失。马可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一件事，爱财宝最后必定会剥夺了我们受造的喜悦。爱财宝必定会剥夺了我们受造的喜悦。当耶稣说去变卖你所有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圣经说这人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马可福音这里告诉我们，这是唯一一次有人拒绝做耶稣的门徒。他为什么走开？我认为有三个主要原因。第一，他瞎了眼。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第六章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。你的眼睛若明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金钱、偶像让我们的眼睛昏花，渗入我们全身，使我们全身黑暗，让我们看不见内心深处的罪。金钱让我们眼睛昏花，我们看不见内心深处的罪，看不见穷人的需要。这些事是这个少年人没有看到的，他看不到自己的罪，看不到穷人的需要，这是所谓的盲点。回溯美国的历史，我看到宣教士担任教会的牧师传福音，但是他们的家都有奴隶，他们是怎么想的呢？你怎么能够一面传福音又担任教会的牧师，然后家里还有奴隶呢？这没有道理，这是需要纠正的盲点。我很好奇，在一两百年后的基督徒看今天的我们，他们会怎么想？如果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再来，他们会说，他们看似追随福音，但他们怎么能住在如此舒适的房子，开这么好的车，穿着华丽的衣服，过着如此奢华的生活，却有那么多人饿死，因为可预防的疾病而病死呢？有那么多人因饥饿而濒临死亡。世界上还有福音的荒地，有无数从未听过福音的人，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？这没有道理，这是盲点。他的眼睛昏花了，他一脸愁容。他来见耶稣时满腔热血，却垂头丧气地走开，这是圣经中最沮丧的画面之一。这一个人忧忧愁愁地走了，他离开了唯一可以给他快乐的地方，就是这样，但他相信这是有快乐的地方。他盲目地追求，他一脸愁容，因为他错过了。他的双手满满，他走开是因为他太富有了，他放弃了天上的财宝，因为他双手满满都是属世的东西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，谢谢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·普莱特博士主讲，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。